世界啊。还有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佛国度，你为什么不叫人家去其他的世界，偏偏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在这十一论里面通通都有讲。第二个，他还注观经，这注解叫观经书，他是用天台中的注解，一心三观，知道观无量寿佛经书是他写的，妙中钞是下面的四明尊者而写的，这本呢是用天台中来注，所以这本注得很深啊。今天好像在推销法宝哦，待会大家可以看一看哈。好，我接下来就讲到这个道错大师，第四个道错大师，定道错讲净土三经，一生讲两百遍哦。由这里可以看得到哈，道错大师是怎么学佛的呢？他年轻出家，十四岁出家，然后他到汶水有一个叫石壁谷的玄宗寺，这个寺院呢，以前是昙鸾大师，就第二个祖师，昙鸾大师所创立的。他看到的时候非常的欢喜，结果呢，他就开始广度众生。他一生呢，每天念佛七万声，然后一生讲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一生讲了两百多遍。然后呢，由此可知，由这里可以看得到，中国净土宗哈，这个一门深入啊，而且专门以讲经弘法利益众生做修行的，就是道错大师。那他呢，非常的精进，而且他们听经的人，每一个人手上都拿念珠，那个边在那个听经的时候，心里都默念佛号，那念佛的声音呢？好，在外面听起来像海潮声一样，而且当他讲经讲完以后呢，所有人呢都到了晚上呢，有些在山谷里面念佛，那佛号呢都响彻云霄。他一直到67岁的时候，在讲经当中啊，天月明空，而且看到昙鸾大师还有化佛来，最后呢，他一生活到84岁而往生的，很了不起哈。所以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安乐集》。在这里，《安乐集》哈，我要介绍一下，它是根据这个昙鸾大师的。今天哈，可能没有办法讲很多，我要先这样。中国净土宗哈，最重要呢，大部分会分三大派。第一派就是庐山慧远大师派，所以你要知道，其实念佛法门很广大无边，不是光只有念阿弥陀佛而已，历代祖师都很精彩。慧远派他就是呢，根据《波州三昧经》，我刚才讲的就是90天入定啊，90天精进修行，求定中而见阿弥陀佛，这叫慧远派。第二个就是呢，从昙鸾大师到道错大师到下面的善导大师，我会讲的叫做中国人叫做善导派，我们现在所修行方法就是善导派，专门念阿弥陀佛，身专门拜阿弥陀，口专念阿弥陀，意专想阿弥陀，所以净土中专修专弘的第一个祖师是善导大师，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所以我们现在修行方法都是以这个为主。第三个叫做慈悯三藏，好，后面会讲。慈悯三藏，他是因为时代的关系，他提倡呢，设一切的法门，一切的功德都能够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那个时代呢，禅宗非常的丰盛，就是像六祖慧能大师那时候南方啊，禅法非常殊胜。他为了要摄受别人，从禅各宗各派摄一切法入净土，所以他主张任何的功德都能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甚至他提倡呢，禅跟净土可以合而为修，不冲突，这就是奠定后面的禅定双修的开始。这个慈悯派就是慧日大师，待会我会再讲。 慧日法师。好，那我们再回来看，看到这个唐朝善导大师，是接着昙鸾大师而道绰大师跟昙鸾大师的。这道绰大师呢，他主张什么呢？他是依照这个龙树菩萨所说的这个易行道跟难行道，表示说其他的法门很难修，靠自力；净土法门叫易行道，靠他力。所以他主张呢要念佛往生。第二个呢，就是说净土法门最重要的是靠弥陀大悲愿力摄受，所以能够往生净土。所以当时呢，他劝很多人，就是呢拿很多木头啊，小木头把它串起来，好，串成一串做念珠，到处大力提倡人家用念佛。所以真正用念珠念佛的提倡的祖师是从道绰大师开始。而且呢，他还对一些呢渔夫呢，还乡下文盲的人呢，叫他数豆子，所以叫做豆子念佛方法，也是从他开始。道绰大师他住了安乐集，对，他们说念一声佛就拿一个豆子，然后念一声佛拿个豆子，而且念到最后豆子都会放光，而且这个豆子呢都还拿去给人家煮来吃，让他们种佛的善根。这很不可思议哦，对不对？好，接下来呢就是善道大师著《观经四帖书》，就是这本，这本书非常了不起，影响中国非常的深远。好，那非常的精进修持，他就是看到前一位道绰大师这个修持的道场，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殊胜。而且呢，他一天呢，每天呢进到房间里面去念佛，常常每天呢都念得汗流浃背，30年都没有睡觉。而且他用他所有一切人家给他的供养，写了《阿弥陀经》10万卷。以前呢，经书不像现在很容易，都要用抄的，印刷术不发达，所以他就请人家写经呢，写了10万卷，而且画西方的净土变相图。好，画了300余幅，就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图有没有画在墙壁上，画了300余幅，然后呢教化当地的众生。被他感化的众生呢，在长安这个地方啊，凡是呢有些感化的人，一生呢有些诵弥陀经，一天念7遍、14遍、21遍，一生有念10万部、30万部、50万部的。你看看古人真的这样精进修行。那有些人念佛一天念10000声、20000声，还有念10万声的是满街都是。而且呢，当时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就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各位要知道，古来哦，有一个叫做观经图诵，我今天没有带来。他们那时候啊，各位要了解，昙鸾大师、道绰大师跟善导大师所弘扬的都是观无量寿佛经，不是无量寿经，都是观经。慧远大师是波州三昧经，这边呢提倡的是观经。为什么？因为那个菩提三藏流支给昙鸾大师的是观经，所以他这一派弘扬的通通都是观无量寿佛经。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就有观日观、地观、水观种种的观法，所以呢有一部叫观经图诵，是中国第一部漫画书，净土漫画书啊。那这本书很好，现在也可以找得到，我今天刚好没带来哈，下次可以大家让给大家看一看。小朋友看不懂经文，看看那极乐世界啊，光中化佛无数亿，你看看里面画的非常的庄严。所以那时候呢，他们的弘扬方式都提倡人家读经，还有写经，还有把经书的道理画成了图画让人家看。所以一生呢，他呢就是教化众生。所以讲到这里哈，各位要了解，修行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啊。你看静态净土圣贤录里面有很多，各位去了解，他们一生有时候诵一部经呢都是诵10几万遍的。所以古人哈，真正都是下了功夫为了了生死。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可以回去看看净土圣贤录， 自己也给自己定一个标准，我一生啊，好要修读经啊，或念佛啊，要我达到一个数字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甚至我还看过一个往生传，后面的有一个人，他发心，他喜欢念往大悲咒，他发愿今生念100000遍大悲咒，回向给法界众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他100000遍念完的时候呢，就看到观世音菩萨、西方三圣现前了，那寿命也到，就求生净土。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一生要有一个定课，要有一个目标，不管是你读经、念佛、拜佛、持咒，都要有一个目标。这是古人给我们的启示。在《观经四帖书》这本书里面呢，有几个重点，就是我要介绍一下。第一，讲到九品往生。以前哈，在这个善导大师以前的人呢，都认为说，我们有不是有上中下三品吗？对不对？好，每一个上面呢，再分上中下，对不对？这样不就九品吗？他就说，以前呢，在善导大师以前都认为说，上品上生呢，一定是呢七地菩萨以上才可以做得到，因为一往生就阿鼻拔智嘛，就八地以上不退转。好，那就七地，再来六地，再来，就是这样子算算，算到最后呢，凡夫啊，只有下品下生的份儿，就说凡夫不可能有上品跟中品。结果这样的讲法呢，让很多人没有信心。结果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他就反对这个说法。他说，佛说净土法门就是为了末世的凡夫。所以你去看《无量寿经》哈，就是呢为凡夫而说的。所以呢，他觉得像韦提希夫人呢，他就是上品上身啊，对不对？阿舍王子呢是上品中身啊，对不对？不一定是要菩萨。所以他的意思说，这个层次呢不能这样分，任何凡夫都可以升到上中下三品，是个人的功夫。这个影响中国很深，也影响到日本跟韩国。所以你到日本跟韩国要跟人家谈净土宗啊，他们只佩服善导大师一个人。台北的善导寺啊，有没有？那个就是日本人建的。所以为什么他第一代主持是阿弥陀佛，第二代就是善导大师？所以建议各位，假如你要去度日本人或韩国人，跟他讲净土宗的话，跟他讲《观经四帖书》，那一定没有错，这个就弃他的机了。第二个呢，就是以前修行的方法呢都有很多，善导大师就提出专门念阿弥陀佛是最得力的，观想、观相、观相念佛通通可以，但凡夫不容易做到。像善导大师他本身修16妙观，他自己修成咯，到最后他就觉得说众生不容易修，所以他就提倡第16观持名念佛，所以他影响中国非常的深远。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一个段落，好不好？那下一次呢，就是从下面的文章开始讲，就是从这个清凉书行愿品啊，发挥就近成佛之道这一句，因为下面还有很多东西要介绍，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那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若急着要走的话，可以先离开，没有关系。这个单元大部分都是介绍净土中的东西比较多哈。好，那我这样，我们先回一下，然后待会有问题我们再问。
上一次礼拜二七交跟我参加的，他已经就在当天呢就走掉了。第二天早上3点多打电话给我，说医生说不行，就跟我说要不要急救。我跟他讲说，医生说这样修的话不一定要这样，所以他就往下就接了。出院的时候，他又问我一个，就是说，他在治疗的时候，前阵都没有看医生，那他现在跟他移回去以后，他把管子让他拔掉，他拔掉的时候，他说，
谁？他太太啊，可以，是熟人啊。 他那时候拔掉的时候就帮他穿衣服了的。
实际上怎样我不知道，因为我到七点多来的时候他已经走掉了，已经回去了。那他现在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治疗的时候可能就全身没有穿衣服，那他一出院的时候要把他移回去，移回去的时候这边有一个就是说他想要穿衣服，那以我们国外来说是不要穿。
对，
回去人家哎光溜溜的回来，
对，也不雅观，那你可以拿块布帮他盖起来。但是以穿衣服来讲，佛法并不重要，因为你走的时候连这个房子都是假的都要丢掉，那你再给他加一件衣服做什么呢？当然世间人有寿衣，对不对？寿衣是指那个为了往生以后八个小时给他穿好的衣服，这代表自己呢做子女的孝道，让他入殓或入葬，那是无所谓啊。但是以佛法来说，真正有没有衣服对他并不重要，好，这一点。所以临终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给他穿衣服，不要动他，八个小时你要给他穿没关系。像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他是说为了不雅观，那可以拿块布啊或衣服把它盖起来，没有关系，对，就可以，对对，比较方便。哦，他已经往生了啊，往生的情况好不好？不太想是，所以啊，各位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要靠自己平常修。没想到去跟他开示一天，第二天就走了，这样也好。好，还有没有问题？你说。那请问一下，你们器官捐赠是不是在人一断气的时候就开始移植？
对，
对不对？
一定要脑死。
啊，脑波停止是不是？
对，一定要脑死。
啊，脑波停止啊，你们医学判断的标准是这里哈。啊，脑波停止，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功德无量。我讲了半天，因为资料太多了哈，我都没有讲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有没有录？第一个。以菩萨道来讲，大悲愿力能够临终的时候再舍己为人，这是很赞叹的，这是功德无量的。释迦牟尼佛过去都可能舍身喂虎啊，割肉喂鹰，所以愿意舍自己的器官然后再去成就众生，这是菩萨的悲愿，大悲愿力，这是很赞叹的。但理论是这样，但事实呢，各位就要了解，人在临终的时候你自己定力够不够？假如你定力够的话呢，你能够舍身舍器官，不但呢不会妨碍你自己的生死大事，而且还功德无量。可是假如你定力不够的话呢，可能自他都得不到利益，而且自己会很苦恼。再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讲个例子。各位读中国的很多高僧传记有看到焚身供佛，有没有？有一部电影叫什么？佛教电影，突然忘记了。不是，就是焚身供佛，对不对？等身佛，对不对哈？这录影带，因为我有看，等身佛，他就是用焚身来供佛。但是要告诉各位哈，这个哈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我听黄老居士在录音带里讲到，中国大陆最近几年在这个皇庭里面。宫廷里面就有三个出家人发愿要焚身供佛，三个坛都建好。第一个人呢，功力很深，定功很深。你要知道焚身供佛是等于说把身心都舍掉，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求佛力加持。结果呢，第一个人定功很深，结果呢他火 就是整身都是油啊，一点火的时候它如如不动，哇，烧得很庄严，大家很赞叹。结果第二个人呢，一听到那个烧的火的声音他就动心了，结果呢等到点第二个人的火的时候，点了一半，突然那个第二人大叫一声啊，滚下来，那怎么办？很痛苦啊，没有定功啊，很痛啊。结果没有办法，只好拼命的加油，让他火烧快一点。第三个人吓到了，赶快趴下来顶礼三拜回家去了。我举这个例子是真实的，从黄老居士的录音来讲。也就是说，人在临终的时候要舍身，要看自己的定功。假如你有定功有愿力的话，功德无量；假如没有的话，是很痛苦的，而且会起嗔恚心，自己会堕阿鼻地狱，这是真实话。所以菩萨有行很多的菩萨道，菩萨道凭良心讲，舍器官是一种，当然很赞叹，可是菩萨道有无量无边啊。活的人为什么你不救呢？要等到死的人才救呢？当然能救死的人功德更大，问问你自己有没有戒定慧。所以对于捐赠器官，以我个人的浅见，我很赞叹，但我并不鼓励。你懂我意思吗？我赞叹，但我并不鼓励，因为不是所有凡夫都做得到的。但有没有人做到？有些人可以做得到，真正有修行的在家居士或出家大的，有些人可以做，我们又不能否认，所以只能赞叹，不能鼓励。以净土宗来讲呢，完全不鼓励，因为净土宗来讲要8个小时助念，那时候都不能动它，何况说要捐赠器官。因为世间人你判断是脑波停止，可是我们上次说这还没有死亡，人呢神是没离有离开，要等体温冷透了才能够，所以净土宗来讲并不主张，因为那时候是一个人生死繁盛的关键。你真的成了佛以后，在广度众生，广度众生不单单只在乎你那个一个器官而已，所以以净土宗来讲并不主张。所以当然啦，因为有些人提倡人间佛教，这个看法不同，所以我觉得关键是呢，我们只能赞叹并不鼓励，个人个人有个人的愿力，他们能做到我们也赞叹，功德无量。那关键是在你自己能不能做得了主，所以不要问别人。我想不知道这样回答圆不圆满，我想这当然录音带让人家听到，有些人希望他能冷静的去思考，菩萨道是无量无边的，但不单单只有捐赠器官而已，对不对？除非还有一种就是什么，自己活的时候就捐赠，那功德很大。譬如有两个肾，对不对？把一个肾也捐出来，那功德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功德无量。当然这只是我的浅见，大家做参考。假如你有这个悲心，有这个愿力，求佛菩萨加持，那就另当别论。但是以大部分的众生来讲，不容易做到，这是事实。还有没有问题？大声一点。
就是说，如果人死的话，说。我是看这书就是写说，如果是佛来讲哈，以佛来讲的话，他是说，这样是最好说不要哭，对不对？可是我家里人就不一样，就是说如果人死的话，就是一定要哭。可是我认为很奇怪。
好，你问了这个问题，好，阿弥陀佛。所以哭，世间人觉得说哭才会把那些凶神恶煞给哭跑。这个就是做众生错误的邪见。为什么叫邪见呢？邪就不正嘛。事实上，事实的真相，你哭死了也没有用啊，你知道吗？对不对？世间人的就是这样错误的观念。所以为什么佛法要强调要正知正见？佛他是成佛的人，他告诉你绝对是利益众生的事。假如今天哭有效的话，释迦牟尼佛一定要你大声哭，对不对？问题哭没有效啊，所以他告诉你绝对不可以哭，不可以搬动，不可以换衣服，这是事实的真相。因为我们没有神通，尤其是中国人很不容易接受，这有原因。因为中国人读中国的书，生不知从来，死不出去哪里，就是 就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中国人对生死的问题、哦、一直没有一个很圆满的答案，而且这种哭的呢都是历代传下来的习俗啊，乡间以讹传讹的。而佛在古印度讲的时候很多人能接受，是因为古印度的人很多呢纵使外道都有定功，因为有定功就看得到六道轮回，所以他很能接受佛所讲的，但他不知道这六道轮回怎么来，我要怎么修才能够出去，这些来龙去脉原因道理他们不知道，但他们的的确上在外道六印度的那个外道，他们有禅定功夫修瑜伽的，的的确确看到了六道，所以告诉他事实真相很容易接受。所以我有办法就尽量能够看佛经劝你们的家人，还有呢有因缘别人有助念的话，你也带你们家人去助念，让他去看活生生的例子，久而久之他也会想到我也希望自己这样安详的走，那他就慢慢会接受。好，只有这个办法。好，请说大声一点让大家都听得到。
就是说因为我家吼他我家人都有求一贯道吼啊，可是他们还是如此，就是说认为说死亡就是一定要哭这样。那可是我的观念是说人死不能复生吼，那哭也是没有用的啊，我是认为说哭是多此一举的，
那也没有办法，
这是我认识。
那你就只好平常多念佛回向，然后为你们家人多忏悔业障，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正知正见的佛法，就这个方法。好，好，哎，这个问题也问哈，第一个医院啊，医院我上次跟他们所有的医师护士哈，他们人行政人员都谈过，这是要个人的善根福的因缘。假如你觉得医院对你以后啊，就是说目前医院的各种制度对你自己本身学佛有障碍的话，最好申请回家，出院回家，这是一个最保险方法。在回家的路上如果断气那怎么办？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最好那个佛号不要中断，关键是在他走的时候要听得到佛。对，假如在譬如说在送往回家的路上那断了气能怎么办？那没有办法，那就让他去念佛啊，回到家里以后呢好，一放下来一样继续还是为他念八个小时，这样子反正对他多念佛一定有帮助，这样子。那没有办法，不得已啊。对，好，但是那种移动跟我们一般人讲说为了要干扰他往生啊搬动他那不一样。还有没有问题？没关系，你就拿麦克风，因为他很慈悲，希望录下来，让以后的人也能够同沾法益，你也功德无量。
有些在临床上看到那种，大概是业障比较重，那他们的死法会比较难看，比如说肝脏本来就有疾病的那种，会大量的出血，不断的一直喷血出来啊，或者是说已经到了蛮末期的，会一直大小便失禁，那种各种的分泌物会不断的出来，不断的出来。那在我们来说是不可以去动它的。那像这种看起来是比较污秽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去擦拭掉？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临床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像基督徒啦，或者是天主教徒，那他们走了我们一样也会升起慈悲心，那想要帮他们念个阿弥陀佛，可是总觉得怪怪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怪怪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样子。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临终的时候这就是个人的业力啊，那真的就是讲就是个人的业力，有人死得很好，所以寿终正寝，中文讲五福之一啊，走的时候不好也是表示自己业障很重。那以佛法的道理来讲啊，像那些分泌物啊或排泄物啊，其实啊只要他们家人能接受啊，其实不要去摸它是最好。 你不要觉得很脏、很可怜、很可怕，因为你那种都是用凡情去解释。所以哈、哦，最好能够跟他们家人沟通，那时候你大声的念佛，对他是真的利益的。那有些大声念佛，业障消了，反而血不会流，你知道吗？那至于这说身体的分泌物啊、大小便，那该排的就让他排，没有关系。那时候就任何都不要去动他，是最好的，因为那时候他神是要离开，是很痛苦。第二个，你讲到基督徒跟天主教徒之类，其他外道徒，如果他走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帮他念佛？还是要念？为什么？因为我们念佛帮他助念，会提起他的善根。他今生虽然是基督徒、天主教徒，可是他今生会遇到你这个佛弟子来帮他送走的话，临终助念的话，就是他表示还是有佛缘，以及他本身也有佛性。那有时候很难讲，他无量劫来的这个种子一起现行的时候，或许他听到你念佛，他也跟着念，一念到十念也能往生，不是不可以哦。纵使可能往生就到边地去嘛，不过还是往生啦、啊。边地五百年以后呢，还是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往生边地的话，还是离开六道了。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慈悲心，尽心尽力。除非他们排斥、障碍或不愿意，我们还是会帮他念佛。甚至假如你的朋友是天主教、基督教徒，对不对？他在49天之内，你还是帮他诵经做功德，一样他可以得到真实利益，知道吗？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心尽力。你甚至要，假如你们多看《幽冥问答录》，到阎罗王殿里面就根本不分你是哪一个道教徒、佛教徒或一贯道啊。对，那时候都是依生死的业力去判断。那改变业力的最好的方法，唯有还是佛法。
那我个人比较那个初始的看法就是说，假设这个病人或者这个他捐赠器官这个人，他本身他是自愿，就是说要把这个器官捐赠出来，那可能他自己的本身定力不够，那他对到这个堕落到这个地狱去，那我想他这个因为他捐出来几个器官，然后他帮助了几个人，那即使他自己在地狱，我相信他应该也会很快乐。那有一些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器官捐赠的问题有牵涉到就是这个金钱的问题的，就是说假设这个病人他本身不是很艳遇啊，但是他家人可能就想说把这个器官捐赠出来，他可以拿到几十万钱，这个对家庭不小补，那我想这样子可能就有一点这个不太适当。但是我想如果他这个捐赠他的人他本身他自己自愿这样捐出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好，即使他对到第一去，我想他还是有翻身的机会。那第二点，我想请教，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临终的时候，就是刚刚师父有讲说，我们只要这个一生或是数生的那个阿弥陀佛，那就可以往生西方。那这样子讲的话，就是为什么在平常的时候我们要念佛？因为如果说我只要在死之前我讲能够念一两声的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西方的话，那我想我们平时就可以不用做这些那么困难的或者那么痛苦的工作，大概这两点。
好，阿弥陀佛，您问的问题很有意思。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第一个哈，当然那个钱我就不谈了哈。你说理想跟事实的确有距离，有些人他因为不是很深入的佛法，当然他有这个悲心，他愿意捐，但事实上他考虑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业力，懂我意思吗？就比如说我比如说我现在发心我要做10万块的功德，但问题事实上我就1万块啊，我做不到啊。我刚才并不是否定，而是告诉他事实的真相，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容易。因为为什么我们临终的时候是我们不但今生而且是无量劫的业力现前的时候，所以无量寿经叫做众生业力不可思议，业力有善业也有恶业，像地藏经里面也写得很清楚，你有空这位就是不妨多看看地藏经。我们临终的时候，所有纵使做善事的人都会有无量劫的冤亲债主会现前，何况做恶事的冤亲债主更多。所以当业力现前的时候，有时候根本是你做不了主啊，做不了主啊。所以你说当然他有这边念心，假如万一堕到地狱去呢，那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佛法讲哦，善恶的因果是不能够混淆的，也就是说功过是不能相抵的。 你今天起了一个恶心，很痛苦，堕落地狱道，这是恶。对，当然你的恶业忏悔完了以后，你再投回到人道的时候，你以前有这个善念，当然有善的功德。不能说我因为呢有很多的过失，那我造了很多的功德，那过失呢我将来可能会变小，功过是不能相抵，善恶的因缘果报也不能够相抵，这才是合乎因果。第二个，你说临终一念到十念往生的这个，以前解释过，就说一念到十念你也不要小看，那是他无量劫来都修，可能修净土法门，只是去没有去成啊。今生呢这个种子呢搞我跑现前了，并不是代表他不修。我们平常说养兵千日用于一时，我们这个平中这临终的一念从哪里来，就是要从平常用功来，所以并不冲突。他那种一念到十念都往生的，都是无量劫来呢积功累德，今生得度的因缘成熟才会往生，并不是说他平常不修。好，还有没有问题？好了，我想也可以休息了吧。阿弥陀佛，那今天就到这里哈，好不好？哎，文超选读178页。第七行，善导书净土三经力劝专修，好，并配合的讲义，我们看第五位善导大师观经四帖书，有没有翻到？啊，据上一次继续讲下去。另外一本我不知道是几页，旁边同学帮忙找一下。多少？175啊。好，我们上次讲到这里，还补充一下，在中国呢，净土宗初祖是第一位慧远大师，第二位呢是善导大师。那我们上次讲过，谭鸾大师跟道绰大师以黄念祖老居士的提倡，应该是增加进去的，所以那十三组的那个顺序就有一点变更啊。我们今天看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这本书请大家打一个记号，因为这本书很重要，影响我们中国、日国、日本、韩国那这三个国家，也就是说东南亚的所有的净土宗的历史呢影响最深。怎么样？那个资料没有了的。对啊，那没关系，只好两个人看。哎，我这边还有一张，看谁要。来，没关系，看讲义哈，善导大师这本书《观经四帖书》啊，大家看一看，有空呢可以去请。这本书很重要，打个记号。我讲一下哈。《观经四帖书》最后一个，他善导大师的这个感应，就是说他写完这本《观经四帖书》，就是呢提倡出专修的问题，就是专念阿弥陀佛。他的看法跟以前古大德所讲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他提出这样的看法以后，当时很多人不能接受，所以他在这本书的最后面有讲说他自己是生死凡夫，当然是谦虚啦。就是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就讲为了求得感应让别人相信，所以他每天念三遍阿弥陀经，念30000遍阿弥陀佛，然后自心求佛菩萨为他做证明。当天晚上他就在梦中呢见到西方极乐世界黄金为地，而且呢有诸佛菩萨。那过了几天以后呢，他更用功，一天念10遍的阿弥陀经，三万遍的阿弥陀佛。那时候呢就感得一个人，突然有一个出家人乘着一个白的骆驼来告诉他，你好好的用功，将来你绝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再过连续好几天，7天里面常常都有很多殊胜的感应跟瑞相，甚至呢还梦到出家人来告诉他，说你这个观经四帖书之前面呢有些呢五重玄义该怎么写。 你说他感得佛菩萨亲自为他神力加持，因此最后呢，他的结论说这部书是佛菩萨加持的，将来呢有人要流通，一字一句都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减少，所以表示他这本书的证明。所以这本《观经摄帖书》影响中国很深，希望大家有空去看一看。好，是第五本。接下来呢，是善导大师有一个弟子叫做怀感禅师，他有一本叫做《是净土群疑论》，我上次太快没有写到，请大家补上去。是净土群疑论，唐朝的怀感法师写的。在唐朝，你知道，各位知道，唐朝在中国啊，这就是这本书，大家待会有空可以看一看啊，我都有照顺序排。那个在唐朝的时候，中国的文化是达到巅峰造极，各宗各派都非常兴盛。当然，净土宗弘扬，也有其他的宗派呢会有辩论。所以啊，毁谤净土不是现在才有，自古以来就已经有了。所以这位怀感法师呢，为了解释多人对净土呢里面的很多疑惑，所以他就写了一本《是净土群疑论》，解答很多人对净土里面的问题。好，请看下面第六位慧日慈悯三藏大师，他著有《往生净土集》。慧日大师啊，假如按照十三组的话，善导大师下面一个是陈远大师啊，我上面没有写，因为十三组呢看法不一样，在这里要说明，就是说其他宗派的祖师，譬如天台宗或是华严宗或是法相宗，都是祖师，都是一个传一个。比如说师父认定了这个徒弟啊，下一个你就是传法人啊，你就是第几代祖师，天台宗第四十几代或三十几代，就是师徒相传。可是净土宗的祖师就不一样，净土宗的祖师是经过时代的累积跟考验，是所有人都公认的，不是说师父要给徒弟就能够当祖师，所以不容易啊。所以净土宗的祖师是非常殊胜的。而且呢，介绍到这里再往下介绍，各位会发现很多净土宗的祖师都是禅宗开悟的禅师，或是专攻天台或专攻华严，最后再导归净土弘扬净土而当祖师的。这是净土宗祖师跟其他宗派祖师不同的地方。接下来
一尊祖师第六位就是慧日慈悯三藏大师。我们中国佛教界呢的净土宗大致上分为三大流派，第一派呢就是从慧眼大师的而提倡的观想念佛，第二大派呢主流就是指到善导大师提倡依观经四帖书提出持名念佛的书胜，第三大派就是这里慧日慈悯三藏大师，有人也叫慈悯三藏派。他这位祖师呢提倡的东西就不一样，他提倡一切的善行一切的善心都可以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观念影响后来中国人的净土宗修行非常的深远。好，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慧日大师。慧日大师呢，他刚开始遇到从印度回来的义净三藏，义净三藏也是一位了不起翻译经典的法师，他看到他到西天去求法，所以他也发愿在长安第二年的时候就从南海到印度去求法。在古印度的时候呢，他想要找这个真正的范本，经过很多的艰辛，觉得这个五浊恶世非常的苦痛，所以他就想想看有什么国土是没有众苦但受诸乐，有什么方法可以赶快的见佛而让众生有成就。所以他那时候呢到处参访古印度，就发现说那时候净土法门非常的流行， 所以他就到北印度有一个叫犍陀罗国的地方，王城东北有一座很大很大的山，山上有观世音菩萨的画像，有许多人在这边祈祈虔诚祈祷，都可以看到观音菩萨现紫金身。所以这个慧日大师他也非常的虔诚，七天七夜断食，就在山上顶礼拜观世音菩萨。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观音菩萨在空中现紫金身，做大宝莲花，甚至右手摸着慧日大师的头。